各位线上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希望之星安宁医护关怀中心的许国兴，很高兴您能够参加今天的电话讲座。我们也非常感谢焦波谦博士在我们当中，他今天呢分享的一个题目是预立医疗自主计划，就是说到这个医疗交互事前的指示，还有卫生治疗的医嘱。那在他还没有这个开讲之前，我们呢在这个先介绍希望之星安宁医护关怀中心。希望之星是非盈利安宁疗护机构，协助全美华人癌症与其他重症患者和家属克服文化、环境、言语和心理的障碍去面对疾病，并训练关怀义工为病人和家属提供心灵支持。希望之星是加州卫生局核准的安宁疗护机构，可以为北加州、旧金山南湾地区、部分东湾地区和中湾地区的华亚裔生命末期病人和家属提供专业的医护服务与关怀。此外，我们提供的咨询、教育、关怀服务都是免费的，对象也不分宗教、言语或者社会的背景。我们的服务内容包括旧金山南湾地区专业安宁疗护服务、旧金山湾区重症心灵关怀和全美免费癌症电话关怀热线18886638585，18886638585，还有全美免费重症癌症国语电话教育讲座，这是现在今天我们正在进行的这个讲座。此外，我们还有彩虹互助小组，是为罹患乳癌和妇科癌症的女性朋友和康复者举行，每个月第三个礼拜三上午10点半到12点半，在我们的办公室进行，欢迎有兴趣的朋友报名参加，也举办各类重症专业社区讲座，提供免费的抗癌咨询和社区资源。此外，我们也发行希望星源关怀季刊，欢迎您把这些的资源介绍给您的朋友，让各地华人可以使用。今天我们大概有40分钟的时间给讲员来说明这个主题，然后有15分钟的时间给线上的朋友问问题。那么今天呢，我们刚才说讲员是焦波谦博士，他是美国加州癌症专科护理师，以及他也是临床护理博士。这个专门研究癌症和老人护理相关的议题。那么现在任职于加州Kaiser 那个 Santa Clara 的 Medical Center 内科癌症病房管理工作，并且兼任希望之星安宁医护关怀中心的护理师。那么焦博士呢，工作之余，那么不遗余力地推动国际临床护理专业的交流和美国加州南湾华人医护相关的社区教育。2014年与我们的这个希望之星安宁疗护这个中心的 CEO 陈伟山临床社工师工共同出版中英双语的安宁疗护手册，在爱中道别，我人生的最后一程。那他我们介绍看这个焦博士的这个履历很丰富。那么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能够把这个讲座的时间交给焦博士。焦博士你在哈？
哎呀，我在。
好的，那我就把时间交给您。
好的，
好，
好，
谢
各
谢
位
谢
观
谢。
众，各位听众哈，今天很荣幸有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我在临床护理工作中的一些经验。是今天的主题是在关于医疗照护事前指示，以及另外一种表格叫做卫生治疗医嘱，这两个表格的意义哈，还有如何的填写。 好，我现在就开始我今天的题目的分享。那课程的主要是讨论到这个什么是一个医疗照护事前指示，在英文就叫做 Advanced Healthcare Directive， 或简称叫 AHCD。 那为什么要填写这个表格，它的重要性是在哪里？那另外我们怎么填写的步骤是什么？那另外我们还在讨论到另外一个表格叫做 Physician Order for the Life Sustaining Treatment， 我们简称叫 POST P-O-L-S-T。那在这个卫生医疗医嘱的选项有哪些？我们也可以简短的讨论一下。好，那个为什么我们要填写一个医疗照护事前指示呢？这个在过去，从我刚开始做护理人员的时候呢，是没有这个东西的。那一直到在美国的话，差不多有20年的推广了哈。那它最主要是因为在医疗伦理中呢，我们希望能够尊重每一个人的他的医疗的自主权啊，我们叫 autonomy。 那么因为我们知道每个人的价值观哈、信仰的，还有就是他的个人的经历都不一样，还有他本身的对医疗选择的那个喜好也都不一样，所以我们不希望说都是一成不变的由医生来决定你的医疗目标，而是希望透过和你的讨论，尊重你个人的意愿哈，来做医疗的照护上的一个方向。同时呢，这个表格呢提供了给大家讨论的一个机会，就是你和家人，还有不只是听医护人员讲说该怎么做就怎么做，而是和你也有参与权，和你的家人来分享你对医疗照护啊或者对生命价值的看法，然后从这个方面来着眼哈，选择你喜欢的医疗照护的方式。那医疗照护事前指示呢，最主要就用在什么时候呢？就是在我们没办法表达自己的意愿的时候，那你就用透过这个医疗代理人，你指定的一个医疗代理人，还有你所填写的医疗照护事前指示的这个表格上所写的，然后我们尊重医护人员，尊重你的指示来执行你的照顾的你喜欢的照顾的方式。那这个好处就是最主要是可以减除了家人意见不同而可能造成的冲突和压力。这个意思就是说，常常在一个比如说一个意外事件，或者是在生命末期的时候呢，常常病或是在举例来讲，或是一个失智症的时候，当病人再也没办法自己表达自己想要的方式的时候呢，如果等到这个时候才有家属在商量，儿女再来讨论说下一步要怎么做，常常呢因为不同的家人之间不同的意见哈，还有就是说常常会让家属很为难，不知道要不要救哈，比如说到底要不要去救他呢，救他的父母亲呢，不救也不好，救也不好哈，为什么？就是说让这家属产生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压力哈。那尤其有亲属家属都在的时候呢，你说你做的决定不见得所有的人都赞成，那这个时候家里的冲突就无形中就出来了。所以呢，我们看看这个仔细看，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医疗照护指示是什么东西哈。那我们就知道说要怎么做。好，医疗照护事前指示它的里面基本上是，我们知道每个其实是每一个人在健康的时候就可以开始做这个计划，因为等到我们发生意外事件，或者是因为脑部受到疾病的影响而没办法再做有能力的决定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你要怎么样让你自己的医疗的目的能够被达到呢？那这个表格的填写就是针对在这个时候的时候可以使用的。那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我们现在在这个做这个医疗决定的时候，我们分我们依照病程的发展啊，分三个步骤，三个阶段。那第一个阶段哈，我看下一页。那第一个阶段呢，叫做初步。所谓初步，就是在我们健康的时候，还没有生病的时候，所以针对一个成年人来讲，18岁以上就可以开始去思考这个问题。当然，这个时候我们都很健康，可能很难会去思考这些问题。但是呢，就是说，一个是第二个阶段，第二步呢，就是在我们开始因为各种疾病哈开始恶化的时候，比如说很不幸得了癌症，或是得了其他的慢性病。那一直在走下坡，我们看这个曲线就知道一直在走下坡的时候呢，我们就 或者有因为疾病的关系造成很多的合并症，这个时候我们也要开始去思考，进一步的去思考，比较更要严肃的去看重这个问题。那最后一个阶段就是在我们，就是当医生告诉我说，在未来的一年以内，这个因为疾病而死亡不会感觉到意外的时候呢，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我们叫缓和疗护的开始哈，这是 palliative care， 就是缓和疗护开始的阶段。好，那这个是三个阶段，我们就是越来越需要慎重思考我们对于末期生命医疗选项的这个决定哈，要思考这个问题。那最主要的思考的内容是什么呢？第一个，我们就是要选择一个医疗代理人。我们刚才讲说，这个医疗照护事前指示的执行哈，绝对不是我们当事人在那个时候还可以执行，所以我们需要找一个代理人哈。那这个代理人本身基本上他一定要是一个成年人，所以一定要年龄满18岁，那也是要我们个人性格过的。比如说就我个人来讲哈，如果我的小孩子哈，那我当然是比较可以信靠的嘛哈，或者是说没有小孩的话，他可以找一个他的朋友，他的好朋友。有时候甚至即使是自己有好小孩，可是因为小孩子通常这个因为情绪的关系，有时候还不一定的说你会认为他会帮你做决定，那这时候其实也是可以找你的最好的朋友哈。那这个意思就是说，因为呢在那个当你在他们问你执行你的这个医疗选择的时候呢，常常会出现的一个就是情绪哈。那如果说这个病人，如果这个替你做决定的孩子或什么什么家属啊，或是什么人亲好友，他如果说他不能够尊重你的价值观和意愿，或者是说他舍不得照你的意愿去做而改变你，用他的方法帮你解决问题，那这个就不好啊。我们是希望说，即使他和他本身不同啊，或者牵涉到情绪的时候，他能够站在你的利益考虑来做决定啊。那然后呢，这个人是要能够联络到的，就是当医生需要找到这样的负责人做讨论下一步要怎么做的时候，找不到这个人也是就失去了做医疗代理人的目的了哈。所以呢，我们在填写的时候通常会填写两位，一位是主要代理人，另外一位就是次要代理人。这个原因就是说，当主要代理人联络不到的时候呢，就由次要代理人来做沟通。然后呢，当然你指定的这个人他本身要有这个意愿接受你的指派哈。当然还有就是说，我们说基本上不可以是照顾你的医护人员或是相关的工作人员，这原因就是因为利益冲突的关系哈。但是如果说他们是你的亲人，那就这是例外。所以怎么样去选择一个医疗代理人，这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决定了哈。基本上就是说能够尊重你的看法哈。虽然他本身可能跟你看法不太一样，但是他仍然能够执行你在这个医疗照顾指示里头的这个决定，照你的希望去做。那医疗代理人的职责哈，还有他要做些什么事情呢？还有就是说什么时候这个代言可以开始生效呢？就是说第一个就是说他可以帮你做医疗的各项决定，包括要不要继续做医疗的检查或测验或者是治疗，那要不要停止这些治疗或者一些措施哈。那还有就是在要查阅病历的时候，那你这个因为病历这是一个非常隐私的一个 document 证件的文字，所以呢一定要有医疗的代理人他同意，那这个第三者才能够看。那第下来呢就是说还有就是选择照顾你的一些的事情，比如说医疗的机构啦，或是医疗的医的照顾人啦哈。那至于死后遗体的处理，还有包括要不要接受解剖器官捐赠哈，他都是你的可以帮你做决定的人。那决定生效的时间是在什么时候？当然就是在当事者他已经失去了自己做决定能力的时候，这个经过医生已经认定，比如说像一个失智的病人，他已经没办法自己做决定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代理人的职责就开始生效， 哦。另外还有一种情况也会生效，就是说，虽然到医疗代理人他有什么职责呢？他最主要就是说，代理病所有跟医疗有关的抉择，他来负责做决定，包括各项医疗的检查、测验、治疗哈，还有就是说正在做的治疗要不要停止哈，要不要继续做哈，也可以做不要的决定。那另外还有就是有时候医疗病例的查阅哈，那要授权哈，就因为这个是一个非常隐私的一个文件，所以一定要经过代理人的同意。那另外还有就是关于照顾的医疗机构的选择，还有医疗的照顾人哈。另外就是说病人走了以后呢，这个遗体的处理哈，安排 funeral 啊，或者是包括甚至需要解剖哈，或者器官捐赠的这些问题，都是要必须要经过代理人的同意签才能够执行。那什么时候它的执行会开始生效呢？那就是说，一个就是在病人他对医生诊断已经失去了能够做决定的法律上已经证明这个病人已经没有能力做决定，没办法做决定。这个时候呢，医疗代理人就可以 take over， 就可以开始做帮忙做决定。另外还有就是说，当这个病人虽然他人还是很清楚，但是他不愿意，他要授权他的这个代理人就立即生效，这是可以的。那么我们知道，这个表格签署完毕之后呢，要怎么样那个能够要怎么样能够那个签署啊，然后保存呢？第一个就是说，他除了叫本人的签名之外呢，必须还要有两位见证人，或者是一位公证人，就 notary public 的签名和的日期。那见证人他当然是一定需要是一个成年人哈，所以一定要年满18岁。然后呢，他要亲眼看到你在填好的表格上签字，所以呢，见证人他不是见证你的意愿，而是见证说这份表格是你自己填写的哈。那这个见证人的两位中有一位必须和你没有血缘关系或财产利益关系的，就是完全就是第三者的意思。那么见证人他当然也不过，如果你是住在医院，或他这些医护人员呢也不可以是你的见证人。如果是住在安养院的话呢，他还需要有一位见证人，就是必须是养老院的监察员哈，英文就是ombudsman。那么填写医疗照护事项的步骤是什么？当然我们刚才讲了，这个最重要的是这个你的前面的思考、你的选择和你的授权代理人，这个是你很需要花一点时间去想的。然后填写好之后呢，这个表格呢一份要给医院，那现在医院大部分都是电子档案，所以你可以用 scan 的方式让医院存档。那么另外一个就是给你的代理人哈，你自己手上有一份。那这个表格呢不能够放在那个很隐私的地方，到时候需要的时候找不到，所以要放在比较容易找到的地方。而且呢，这个表格你可以随时修改或定期 review， 因为常常随着病情的变化，有时候你的决定会有所更改哈，所以这都是可以的，就是以最近一次的日期为生效，那不一定要原版，所以 copy 也是可以的哈。那这个表格要在哪里找到呢？哈，其实上有很多地方都可以找到。你上网的时候，到加州医学会，他们有所谓的这个 communicate your healthcare wishes 哈，这就是所谓的医疗照护事前指示。那另外呢，很多 medical system 他们也都有他们自己的表格，那甚至有中英文的版本哈。那这个例子就是 Kaiser 的。那另外是 UCSF 他们有一个叫做中文的简易版本。那这是美华慈心关怀联盟他们和 UCSF 合作设计的一个表格。那 Stanford 呢，他们有一个表格叫做给a letter to my doctor， 这个是给医生的一封信。那事实上他这里面就是主要谈的就是他是跟医生讲他的价值观啊，还有就是他的选项哈。再来就是我要讲的那个维生治疗遗嘱。那维生医疗自主其实里面的很多项目就是在你填写 advanced care planning 的时候哈，所要思考的一些问题。但是呢，这最大不同的是医疗照护治疗指示哈，医疗照护这个维生医疗遗嘱呢， 它的主要是一个医嘱，所以我们说这是一个医生的法定的表格哈，这个不是个人的意愿书，但是是医生跟你讨论以后，他把它用医嘱的方式写下来。所以这个好处是什么？就是当一个老人，当我们住在养老院或是安养院的地方哈，那有一天因为不舒服或什么各种疾病的原因哈，到急诊室来，那急诊室的医生他不了解你的 history， 不知道你的病历病史，所以呢，他可能要重新开始抽血检查所有的步骤。但是呢，但你有这一份表格哈，那他马上就知道说过去的医生，跟你的沟通、跟你的治疗哈，已经做到什么程度了，所以现在他就可以继续做，所以就减少很多很多不必要的浪费时间哈，或者是一些不需要的一些医疗措施。所以呢，这个 post 它不是，但是这个 post 不是每个人都需要填写的。所以呢，这个只有在重症病人，医师评估这个病人在未来一年中因为病死亡不感到意外的情况下，换句话说，就医生预计你预计这个病人在未来一年中因为疾病而过去的哈，不会让人觉得是很 surprise 哈，是意外。这个时候医生会主动跟家属和跟您讨论这个表格的内容，然后填写完成哈，必须要有你的签名或是代言人的签名。那 POST 的表格是重症病人或是代理人和医生讨论后哈，医生写来的医嘱哈。那 POST 它不是医疗照护事前指示，所以它不能够取代医疗代理人的职责。那这个表格是这病人跟代理人自愿讨论之后呢，由医师来填写完成的啊，我就强调一下。那这 POST 它的目的是允许自然死亡，就是说病人因为各种疾病的末期哈，因为身体功能器官的衰退，就结束了哈，就自然死亡。但这个不同于安乐死，安乐死是说病人还可以在下继续生活下去一段时间的时候，可是病人他不想要啊，这个完全不一样。所以呢，这个 POST 的填写并不是表示说这是一个安乐死的行为，或者是医师帮助你协助你自杀的行为。那医疗这个维生医疗自主的主要的选项里头有哪些呢？它最主要是谈论到你要不要做人工复苏术啊，那你要不要连接人工呼吸器啊，那还有就是包括如果你不能吃的时候呢是不是要用胃管灌食啊哈，或者是你希望选择什么都不要但是让我舒服的哈，所谓的安宁疗护，就是以舒适为主的。那另外还有就是我们常常很关心是要不要用抗生素哈，如果有发炎的话，那没有吃东西是不是要打静脉营养针哈，这些都是有放在里面讨论的。那我现在第一个我们讲到的就是心肺复苏术哈，心肺复苏术基本上是什么样的一个措施呢？就是当你没办法呼吸的时候呢，那马上我们医护人员就医生基本上急救小组他就会把你插一个管子哈，透过那个气管到肺里头，到那个主气管里头，然后把氧气输给你。那氧气呢，当然就是要接到氧气机上。然后当你没有心跳的时候呢，我们就用这个手按摩，你可以看到这个图表上的一个显示。那如果说你心跳不动了，没办法跳，那就用个电击器，好，这就是心肺复苏术。这个过程看起来好像很简单，但是事实上是非常的，对病人来讲是非常折腾的。那另外呢，它的成功率是不是100%呢？那事实上统计出来呢，即使如果这个事情这个病人不跳了哈，要做心肺复苏术，在医院外的存活率事实上只有15%，大概只有15%。那如果在医院中呢，当然好一点嘛，因为医疗的设备比较完整，那快一点哈，转到加护病房，但是成就的机会也只有17%-21%。换句话说，他成功虽然可能急救本身成功，但是最后因为疾病的关系，他还是没办法存活。所以呢，像身体比较软弱，养养院已经有重症的病人，他因为他的身体状况已经很差了，所以呢 CPR 的成功率就更低一点。所以在养老院成功率少于3%-5%，那失智老人中呢只有2%，那癌症晚期只有1%，这都是这个统计出来的。那另外呢， 有些人就算很幸运的救，所谓幸运的就是救回来了啊。嗯，但是呢，因为救的时间也是救也要救的是要有那个在很快的时间内救才会完全的成功，否则救回来呢，但是就是所谓的植物人，嗯，终身都要靠机器来呼吸，或是靠灌食，24小时都要完全的靠人来照顾。那而且在这个措施中，常常会发生压迫造成的骨折。胸骨骨折啊，胸部的一些问题，所以说，还有在插管的时候，有可能造成了气管、食道管或是牙齿的损伤，这都是一些合并症。那人工呼吸器接上去之后呢，有的是直接从嘴巴接管，那有的长期的话呢，就需要在气道这边接一个口，所以这个都是很辛苦，对病人来讲是非常辛苦的。那病人不合作，有时候病人脑子不是很清楚，就乱抓乱拔管，完了以后呢，又要再把它接回，又要重新再插管，这都是非常折腾的事情。那他呢，长期用呼吸器也是有他的合并症哈，因为常常摩擦到气管，我们知道气管跟食道跟那个声带都是靠在都是在附近的，所以很容易造成声带的伤害。造成说话困难或者吞咽困难，还有其他感染的问题。那另外呢，有现在有发明一种，就是不用透过这个人工气管啊，就用强迫病人呼吸，用气罩的呼吸气罩。但是这个东西对病人来讲也是一个很受苦的事情，因为他整个那个呼吸罩罩的很不舒服的。那另外呢，就是关于病人不能吃的时候，是不是要一定要灌水或灌营养剂呢？这个是很多时候我们讲到有些我们比较因为迷信嘛，就觉得说好像没有吃东西怎么能够活哈，而且他不忍心，所以一直要求一定要灌水给病人。但是我们要知道，在这个末期病人的时候呢，他其实没有饥饿的感觉或口渴的感觉，但是呢。我们勉强灌下去，反而造成病人的胃部不舒服，甚至到最后病人走了以后，我们一身体处理的时候，马上都全部吐出来啊，或者是说这些营养最后造成肺积，等于把这些血都灌到这个全身循环，但是循环不好，所以就造成全身的水肿，所以这些问题都是其实是很多了，所以呢。这样有一个最好的一个照顾方式，我们叫做 comfort focused treatment 哈，就所谓的安宁疗护。所以安宁疗护的做法就是说，我知道我们治疗没有办法，但是我们对于照顾我们可以绝对可以做得到，让病人能够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受苦哈。那他这个做法是一个团队哈，包括医师、护理人员、社工人员，还有院牧哈，全部集体一起合作。解决病人在各方面的一些困难，不仅是身体上的照顾，还有心灵层面上的，还有就是灵性关怀。那这个最好最终的目的就是我们希望病人能够好好的，就是所谓的善生善终哈。那对家属来讲，他也能够在好好陪伴病人这最后的这一段时间，能够好好的双方都可以道别哈，就是好好的完成道谢道歉。还有道爱道别的四道人生，然后能够坦然的放下。那么安宁疗护的一些医疗福利哈，现在基本上呢安宁疗护它不是说所有的，也不是所有末期病人都一定 qualify 的，就是说要一定要有两位医生他签名证明说这个病人估计他的生命期只有6个月的时间哈，那他才 qualify 哈。还可以申请这个安宁疗护，那他所有的医疗跟这末期疾病有关的药物跟医疗器材是免费提供的，所以这是要跟末期疾病治疗有关的照顾有关的。那每一周呢会有这个医护人员呢去安排，医生不一定，但是护理人员一定是每周会安排去看望这个病人。那同时也有医疗的那个护佐哈，帮忙你身体的清洁。那同时呢，电话有一周7天，每天24小时都有接电 都有电话的热线哈，就是随时家属有问题需要有情绪上的，不管是病情上或情绪上的一些需求都可以打电话，然后如果说什么情况下病人可以回到医院去做做一些治疗呢？那就是要经过安宁疗护医师的批准，认为这个问题是跟你的疾病哈控，比如说像疼痛控制的不好，需要在医院里头重新调整，这样经过医生的批准的话，就才可以住在医院里头。另外，基本上是差不多五天以内了哈。那还有就是说，有什么重要的疾病，经过批准的话是才是可以的了哈。但是呢，就是说，一定要跟安宁疗护的机构做密切的联系，然后他因为他们就是经验非常的丰富专业，所以他可以指示你下一步要怎么做，让家属可以非常的放下心来哈。好，那这个今天我就讲到这个地方，不知道各位在座有没有什么问题，我可以根据我的经验很专业来分享。
问题，焦博士，刚才你说到这个代理人啊，这个要找到要不就是自己的孩子啦，要不就是一个适当的人选。那么会不会再说你刚才好像提过，有一些人是不太适合的啊，不能够做这个代理人，可以说一说吗？
OK， 基本上最重要的就是代理人的选择，就是他因为这个通常在做代理的这些职责的时候，其实是一个非常的叫 sad 的哈，比较悲哀的时候，就是说这病人要不要继续做治疗了哈，要不要继续在比如说这病人一直在做，比如说洗肾好了，洗到最后病人很辛苦，他也不想做了哈。那如果说这病人在医疗资源书上有写或没写，但是这个代理人他只要做决定的时候，他就会有情绪上的纠结。如果说这个人的情绪很强烈的话，就是我舍，比如说我用一个举一个例子好的，如果他说我舍不得我的妈妈走哈，那他只要继续洗肾，他一定可以活得很好，他这么认为。但是呢，事实呢是不是这样子呢？就病人家属，就病人本身觉得说我已经每次洗都很辛苦哈，然后他自己觉得好像效果也没有以前好了哈，他觉得跑一次去洗肾也很辛苦，他决定不要做了。但是这个病人他人们这个代言人他们尊重这个病人的意愿，说我妈妈决定不要做，我就真的不就选择不要继续治疗哈。这个对这个代言人来讲，他是一个很情绪上非常有纠结的。但是他在这个时候他能不能冷静地接受妈妈的要求啊，像这种如果情绪上太情绪化的，可能对妈妈来讲这个就不是一个很好的代言人了哈，就可以帮他执行他的任务的。所以还有就是当然一定要是一个成年人，而且一定要是要一个能够联络到的。如果找不到他的话，在一些重要时间的时候呢，这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有第二个代言人的原因哈，就是第一个代言人找不到的时候找第二个代言人。像我最近碰到一个 case， 他就是觉得说虽然他虽然没有写这个病人虽然本身没有写意愿书，但是因为这个太太本身跟他当然相处了40年嘛哈，总是就是舍不得他。这是一个失智的老人，所以这个太太还非常纠结。他说我这样子我这样觉得他现在目前虽然不能跟我讲话，可是好像我也不能就因为这样子哈，他不吃东西了，然后或者是因为这些原因，我就好像就是就决定不做任何治疗哈。但是呢他是非常的 struggle 了哈，非常真纠结。那这个情况下呢，可能这个太太就不适合做他的代言人，而是应该由他的小孩子比较，就是说比较能够理性的觉得说我怎么做对这个病人的舒适是最好的哈。所以我的爸爸比如说我找他小孩好了，那他的小孩可能会想，我的父亲曾经有说过如果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是不愿意一直这样的活下去，让大家都受辛苦都很累哈。如果说这个小孩子他对他父亲很了解，他父亲对生命的价值观好，那他也愿意出来哈，帮他爸爸做决定好，那这个才是一个比较合适的代言人。 举一个例子，好，就是这样子。
很好很好，因为有个例子我们更让听众更好的来理解。听众朋友，如果你有问题，你可以打这个星号六一，这是你的电话这个按钮，这个星号哈，一个小小的花的那个星号然后六一这样子按然后就可以问问题了。我们这里有个朋友呢，他现在想问问题，我看看你的是最后四个码最后四个电话号码是7988的朋友，你现在可以提问了。
好，谢谢。我是想请教一下在加州的话，我们一般都是像开始的话就是有一个表格引导你怎么去填这个 Advanced Care Directive 啊。那这个可是我后来在做那个找律师做living will 的时候啊，那他给我的表格，他做的东西啊，就不叫做 Advanced Care Directive 啊，他叫做 Health Care Power of Attorney 啊。那这个律师刚好是不是在加州的，所以我不知道说像这样子是一个，他是说全美国适用的这个 format 啊，叫 Health Care Power of Attorney， 跟这个 Advanced Care Directive 有什么不同？
基本上这两个都是有包括指定一个代言人的，所以基本上他的表格的目的是一样的哈，但是每个州的有一些轻微的一些不同的地方，就是说，比如说，我知道最明显的就是说，在加州可能最近通过了，就是可以医师协助治疗啊，协助自杀这个行为了哈。那有些州还是没有通过。像这种东西的话，你在写 advanced care planning 的时候，你就要知道说你这个州的州法在哪些是 OK 的，哪些是不 OK 的。所以你，比如说他写说在这个协助医生协助自杀的这个治疗方式了，在加州你填写的时候呢是 OK， 但是你讲的填在，如果你是用在一些州还没有通过的话，那就不生效。最大的差别是，就是我们大家知道它这个每个州的州法是不是都一样哈，没有全部都是一样，有些州它比较前进一点哈，它 allowed 安宁 有的是有同意可以这么做的哈。这个我们就是差在它的这个地方，否则的话基本上他的目的是一样的，就是要希望尊重病人的意愿。
好的。这位听众，你还有问题吗？你回答到
我也没回答到你的问题。
你有回答到我的问题，不过我是，那这样子的话，他这个表格，我手上拿这个表格叫 Health Care Power of Attorney 的话，就不见得有 cover 到加州的这种特殊，就是特别的状况，所以我应该是要求他做一个 Advanced Care Directive 的这种跟适合加州 cover 所有加州的规定咯。
那这个是这样子的，因为 Advanced Care Planning 还是你自己本身的志愿书，所以你甚至不要任何表格，用手写哈，说只要有两个见证人签名哈，见证说这是你的笔记，对啊，都可以，你不需要任何表格。那你这个用在任何州基本上是可以，都可以。但是呢，就是说如果你要求的一些治疗方式，就像刚才讲，你希望说有医生协助的治疗方式，那就要看在协助自杀的那个医疗方式，那就要看那个你在执行的时候，这个加州或是哪个州哈，你在的所处的州，他有没有这个合法的这个，他有没有那个通过这个医疗的选项是可以在他州执行的。那到那个时候，他如果那个州没有的话，他会跟你讲说，我们 is not allowed 这个做这件事情。所以医疗照护之前只是本身是你自己的意愿书，所以你怎么填写都可以，不一定的一定要加州的。Healthcare Directive 的 form 也可以自己填写，用手写都可以。但是呢 ，post 的话呢，那个是 standardized， 那是一个标准的一个 pink 的一个纸哈，硬纸写的，那个是到哪里都，那个就是一个规定，一定要那个表格。那医生也一定要用那个表格才能够，他到从 nursing home 到医院的时候，医院才能够接受说，这个是从 nursing home 的医生给的指示。他才能够根据这个执行。如果说 nursing home 的医生随便拿了一张纸哈，就是医疗的一般的医疗的纸写也是不行的哈，一定要做 pink 的这个表格。嗯，这是他们，这就是州法规定执行的方沟通方式，一定要这个表格。
好，7988的朋友，我想问你，你收到焦博士的那个 PPT 吗？啊，这个 PowerPoint
有
啊，哎。对，就是有其他的资料都会在里面。刚才说的那个表格也是在那个 pink 那个表格也在里面的。
好，我看到了，谢谢。
OK， 好，就其他的朋友，如果你有问题呢，可能来到是最后一个问题了。如果要问的话，就星号六一啊。如果当然问过的朋友也是打星号六一呢，可以再问问题。那么我们在这里呢，我们是非常谢谢赵博士，他为我们这么长进的，也送给我们有这个讲义。那么如果真的有进一步疑问哈，那今天如果回答不到你的，那也可以欢迎打电话来我们的希望之星安宁医护关怀中心来这个就是询问，那我们尽我们的能力可以回答你的问题。那么好，那包括这个讲座哈，那么电话关怀热线以及这个社区讲座，还有抗癌咨询社区资源，连没有保险的病人我们都是免费来帮助的，按照他们的 case 的情况，我们都是非常愿意来帮助。那么因为我们是 non-profit 不是盈利，是非盈利的一个机构，那么凭着这个基督的爱心来这个帮助有需要的人，所以我们也非常需要这个社区大家的支持。只要你感动哈，任何形式的这个支持我们都非常欢迎，哪怕是一块钱我们也不嫌弃，我们非常愿意你继续支持我们的施工。那今天我也非常谢谢大家这个听众这个朋友参加今天的讲座提出这个问题。那么下个月呢，我们呢邀请到另外一个专家，就是郭元龙医师来帮我们讲，有一个题目是人间大学毕业考是说到这个善终的一些的问题那么如果你有兴趣参加，可以到我们的网站heartofhopehospice.org 那边呢来登记这个未来的讲座。那么也可以告诉您的朋友，那么有愿意参加的都到我们网站或者打电话到我们中心来报名参加。非常谢谢今天大家来到这个讲座，也谢谢焦博士今天这么长精彩的一个讲座的内容，谢谢你。